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。演播古嘉莹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七章，第三集。我的哥哥姐姐再三打电话叫我回来，说是老宿舍拆迁，要算拆迁款给我。我推辞不要，他们都不肯，说我过得最艰苦，如果当年他们咬咬牙，也许我就能留在城里。现在一定要给我一点赔偿。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总觉得父母不在以后，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是最真的。没想到你大哥……这是梅姨的声音，爸爸苦笑。
以前我师父要教我算命，我始终不肯学，也不让他给我算命。我总觉得命这个东西，一旦能够预知，就再没有什么想头。现在只能说人各有命，不认命不行。也许我大哥说的是对的，我们之间的亲人缘分早就断了，我不该还妄想有人记得我。
别这么悲观，你女儿慈航真是紧张你，反驳起你大哥来伶牙俐齿，你没有白疼他。还有许可，
不要提他了。
他打断梅姨，
要不是师父住院，我真不想在这里多待一天。
我明白，省城是我们的老家，可是越变越陌生。老宿舍这么一拆，以后再也没有回家的感觉了。
那么大片宿舍，我没想到会拆迁。
厂子效益一直不好，他们的日子也过得不容易。
我知道，他们有一儿一女，负担也不轻。
他们谈来谈去，都是闲话家常，并没有提到我最想知道的事情。我正有点失望，只听梅姨突然说，
袁平，
我可以借一笔钱给你付住院费。
那怎么行？你做乡村医生，生活也不富裕。
我刚说了呀，哥哥姐姐分了拆迁款给我，眼下我用不到这笔钱。
你这样偷听可不好。
我一回头，徐子东正皱眉看着我，明明一夜没睡，他竟然还是一身白袍笔挺，看不出任何疲惫走形。我并不尴尬，笑道，
小声点儿，你从来都没偷听过。
告诉你，偷听可以听到很多有趣的事儿。他一脸的不赞成。
明知不对的事情，我不会去做。
我冷不丁压低声音问，
你妈妈怎么对不起我爸爸了？
他的脸阴沉下来，没有回答。我呵呵一笑，
别紧张，其实我不是非要打听那些陈年旧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只要是人都会有情非得已的时候，用不着成天正气凛然的。
他被我堵得说不出话来，然后默默转身离开。我深深后悔，其实他们的妈妈如何对不起我爸爸，我多少有些好奇，但也只是好奇而已。逝者已矣，有资格决定怀恨还是释怀的只有爸爸，我无权说什么。不过爸爸是他帮忙找到的，我没道谢，还毫不客气抢白他。这个逞口舌之快的毛病确实得改改了。我无心再听下去，拎起书包泱泱下楼，却发现许可和她丈夫孙亚欧一起站在住院部的外面。孙亚欧先看到我，向我点点头。我原本懒得理他，可是脑中灵光一闪，走了过去，直接问许可，
许姐姐，梅姨是你送过来的？
他迟疑一下，点点头。
他要借给我爸爸的钱，也是你出的吧？
他恳切地说，子航，梅姨是很愿意帮你爸的，但他的拆迁款还没有拿到手，而且他在农村做乡村医生，收入微薄，有一儿一女，负担也不轻，所以我求他出面，至少你爸爸能够接受一些。 你就算猜到了也别告诉你爸好吗？我苦笑，
我没那么不知好歹。徐姐姐，我走了，就当我没碰到你好了。
徐可和徐子东姐弟两人都肯这样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，行事大方得体，性格宽容平和，对比下来，我真是既乖戾又自以为是。莫非我的性格来自我完全不知根源的遗传？想到这一点，我非常沮丧。张爷爷出院了，爸爸带他返回了里吉。提起最后结账的那张医院账单，我牙疼得一直直咧嘴。
现在我算是知道钱的重要性了，我必须去赚钱。
周瑞笑道，
你有什么赚钱大计？说来我听听。
我能有什么大计？说来说去，无非是和其他同学一样，去应聘快餐店的小时工，发楼盘传单，做超市兼职促销员之类。累是累点，赚的也有限，但我实在不忍心让爸爸一个人扛。周瑞不屑地指出我是在浪费时间。
这种兼职报酬低得要命，你一周最多工作四天，累个半死，上课只想打瞌睡，一个月下来赚不够800块，连最低生活标准都不到，想凭这个帮你爸还债太不现实了。
有800块意味着我不必让爸爸再打生活费给我，多少对他是有帮助的。我横他一眼，
不然怎么办？据说卖身赚得多，可是你肯定又要挖苦我，说我的姿色卖不出高价来。
他看出我心情不好，只得识趣地闭嘴。隔了两天，赵守克介绍了一份工作给我，是给一家做网络销售的服饰公司当理货员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客服将接到的订单分发到仓库，而我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按订单配货、打包，交给快递公司收件员。听起来并不复杂，上手也很容易，但第一天上班便赶上网络大型促销活动，接单的客服被牢牢盯在电脑前，订单如雪片般飞来。做足4个小时之后，我真切体会到腰部直不起来是什么感觉了。我摊在一堆纸箱边讲不出话来，同事安慰我，这几天是这样的，大促结束之后就不会这么累了。没等我攒出说话的力气，就有人用脚踢纸箱。
哎哎，干活干活，现在还是上班时间，这成什么样子？
我回头一看，是好久没见的董雅明。他说完之后并不正眼看我，踩着高跟鞋款款而去。我发愣问同事，
他干嘛的？
同事笑道，大老板的侄女，二老板的女儿，算是我们的小老板，负责我们的绩效考核，最好别给他抓住我们偷懒。我在心里破口大骂赵守克，竟然都没提前警告我一声，就把我丢到他这刻薄且与我结过梁子的女友手里讨生活。不过也没我想象的那么糟糕，所谓大老板是董雅明的伯父，他还开着一家制衣厂，而二老板则是董雅明的妈妈，两人合资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做服装网上销售，公司规模并不大，连两位老板、一位财务、4位客服，再加上我这样的理货人员，也不过20来人。董雅明快毕业了，一时又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于是到这里来上班。他倒没有再来修理我，出出进进都继续保持着不正眼看我的表情，让我觉得颇有点好笑。为期一周的大促让我直接累得像狗，每天回到宿舍只想倒头睡觉，坐在课堂上也时不时打瞌睡。熬过之后果然相对轻松了不少，收入当然微薄，不过这份工作的好处是可以灵活排班，而且离学校不远。我做得十分卖力，二老板对我提出了口头表扬，同时感叹，穷人家的孩子到底还是肯吃苦一些。我继续做事， 董亚明却突然走到我身边，小声说：对不起，我妈那人说话就那样。我诧异回头，
什么？
她说你穷什么的，你别在意。我以前倒真的对穷没什么概念，小镇居民收入有高有低，我爸只属于略有盈余，不必为生计发愁的那一类人。但在我看来，收入高的那些人生活根本不及我家有趣，我从来没羡慕过他们。我唯一认识的有钱人是周瑞，他还一度家道中落到我家混饭吃。现在一想，我爸欠着大笔医药费，我下决心省钱，省到我的室友纷纷表示叹为观止，确实非常符合穷孩子的标准了。何至于为他妈一句话觉得自尊心受挫？我没想到的是，董亚明曾用更为刻薄的话挖苦过我，现在居然会为他妈妈说我穷向我道歉。我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对钱特别在意，评判别人的标准就是物质条件，他觉得首客的缺点就是太穷。
哦，原来我还是沾了赵首客的光。
我笑眯眯地说，他是老板，按他的标准来讲，首客当然只能算穷人。董亚明撇嘴，现在服装行业利润低，这个公司起步两三年还这么个规模，也不算很赚钱，我家不过小康罢了，真不知道他这种强烈的优越感从哪儿来的。我不想在这时指出，其实他一向对着我也颇有优越感，耸耸肩，别担心这个了，证明自己就算穷也还有前途和未来，那是赵守科需要做的事，你不必替他发愁。可是我妈让我跟他分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他迟疑一下，低声说，
我舍不得他。
他无缘由地对我诉说心事，我不好胡乱打发他了。想了想，
你才22岁吧，赵守克也才23，你不会想一毕业就结婚，他也还要读研，多的是时间决定将来怎么做，不必样样跟你妈报备吧。
我发现我摆严肃脸讲其实什么用处也没有的废话时，远比我讲风凉的大实话受欢迎。董亚明似乎听进去了，不过更大的可能是他终于认识到赵守克训起我来如同训孙子一般，其实不是一种特殊的亲热方式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暧昧可言。我对他既算不上一个威胁，又同时认识他们两人，并且认可他们的恋情。从那以后，他简直拿我当朋友了。我倒也不介意这种突如其来的友谊，一旦不拿我当假想敌，他就不再具有攻击性。我发现他其实人还算不错，活泼开朗，笑起来十分可爱，并没有什么心机。难怪赵守克这么古怪的家伙会喜欢上他。我不大明白的是，明摆着赵守克不是那种会玩情调、造浪漫的男生，他怎么会喜欢上他？这个念头只一闪而过。我实在没闲情替他们操心了。张爷爷回家不过半个多月，再度病倒，被送进了县医院。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，演播古嘉颖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